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港府忽然宣布，本立法年度内，亦即是明年9月之前，暂时不就基本法23条立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11号就暂停23条立法一事回应话，考虑危害国安的手法多变，当局需要更全面研究。对于港府突如其来的转向，时事评论员程翔指，如果不是北京叫停，香港政府就算胆大亦都不敢停低这个工作。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表示，国安法已经令香港金融和航运中心地位已逐步被取代，北京因此担心再要求就23条立法会影响香港为中国充当联通世界的踏板。时事评论员刘瑞兆的看法是，23条主要是针对内部的不稳定力量，如果在20大前立法，不单止反映内部不稳定力量仍具有影响力，亦会令西方有理由批评北京和香港。
据港媒报道，10月10号香港荃湾圣方济中学发声明说，14名学生没有在星期前返回教室或者返回操场组会队伍，并作出不尊重星期礼仪式的行为，校方决定给予停课三日的处罚。
事发在5号，这14名学生互不相识，来自不同的年级，当时正在小卖部外面的风雨操场吃早餐，突然间被副校长喝令企起身，斥责他们星期那阵没起立，不尊重国旗，可能违反国安法。报道说，当时学生表示，他们当时正打算快点吃完早餐，快点收拾离开，没有听到国歌已经响起，对于因此被指控可能违反国安法感到无辜和诧异，亦都担心可能影响日后升大学。亦有学生表示，当时知道在到升旗那阵已经快点起身，但仍然被副校长斥责。圣方济中学在声明中没有提到国安法。
距离中共20大仲有4日，虽然海外自媒体仲喺度流传习下理想等政治传言，但国际传媒已经开始讨论习近平王朝即将开始，以及佢嘅统治几时先至系尽头。
毫无疑问，中共党内有大批反对习近平嘅人，这个从习近平访问香港唔敢过夜，以及孙立军团伙涉嫌暗杀中，都可以睇得出嚟。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10月11号在美国之音发文说，习近平集权的过程将能够得罪的人全部被得罪了，特别是太子党，本来是他的有力支持者，现在都是在这里骂习。诡异的是，反习势力四面埋伏，但就对习近平没办法。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习近平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党的规矩，他可以合法地以党的名义打击政敌。习近平还通过亲信掌握了重要的权力部门和省份一把手职位，二是习近平充分利用现代监控手段对付党内，令反对派的联合集结变得更加困难。邓律文透露，今日北京的高官基本上不敢串门，无论退休的定是在任的，所以反习大军虽然多，但是很难形成合力，只能够放一些小道消息指指点点。第三个原因是习的政敌要保党，他们是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过往中共内斗的历史告诉他们，要反对党的主要领导人震动太大，对中共是严重伤害，如果中共出问题，他们的利益亦难保，这个顾虑令他们不敢放手去反。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非常可能在20大通过修订党章，建立自己的王朝，谋求终身在任。习近平上台10年，将经济、外交、民生都带到崩溃的边缘，特别清零政策为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是罕见的，不少人希望20大之后能够有转机，但这两日人民日报连续发文为清零护航，打破了民间的期望。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曾经对法广表示，习近平在位越内，他现在的政策推行的时间越长，对中共的杀伤力就会越大， 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可能就会更惨重，甚至中共的寿命亦会缩短。打破这个宿命只有一条，就是习近平彻底改弦更张，就是习近平反习。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好怀疑。如果习近平最终带来中共的垮台，中国人又应该怎样自保？最近台湾大快文化董事长何明仪向台湾人推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演讲，这个对中国人可能有类似的启迪。大快文化最近独家出版了泽连斯基对世界演讲的实录。何明仪对三立新闻表示，从泽连斯基的演讲稿入面发现他们的坚强斗志，虽然一开始交战没被看好，但泽连斯基以行动和不变的意志令世界看到乌克兰的泪水和决心，这个是给台湾一针见血的忠告。其中泽连斯基5月16号对美国大学社群发表视讯演讲时说，每个年轻人在求学时期都应该问自己的两个问题，你是哪个，你是个怎样的人。泽连斯基举例说，例如碰到有人抢人家的东西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帮手？有些人只是旁观，有些人会用智能手机影低影片，有些人可能只是大笑，但有些人会提供帮助，帮忙制止羞辱和仇恨，帮一个人重新感觉到尊严。这些选择决定你会成为怎样的人，决定你的国家会变得如何。泽连斯基讲到，在俄罗斯入侵之后，自己收到很多建议，全部都认为俄军会在3-5日内迅速瓦解乌克兰，建议他最好离开。泽连斯基说，我们国家永远不会再成为受害者，我们不会只是一个生命的旁观者，包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我们希望，我们亦必将成为生命的主体，我们作出一个选择，这个是我的选择，亦是绝大多数乌克兰公民的选择。泽连斯基最后向在座的美国学生呼吁，你们每个人现在这个年纪身存这个位置，都要为自己选择如何回应挑战，如何应对不公不义。我真心希望各位替自己选择一条路，可以清楚认知自己是哪一个的路，自己为未来作主之路。因为如果这个是你们的选择，这样也就永远是你们国家的选择。
俄罗斯多次声称击毁了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但一直未能提供明确证据。上个月底，凤凰卫视驻俄记者卢宇光最近在抖音发影片说，他拍摄到一部分被摧毁的海马斯残骸，但很快这段影片被揭穿，原来是篡改加盗用做出来的虚假报道。事件曝光之后，中共当局似乎主动和卢宇光切割。
卢宇光发布影片之后，被发现他影到的这个零部件上面写着，很快有网友搜索出卢宇光盗用了加拿大油管主卡特尔的汽车改装影片。10月4号，当事人卡特尔亲自在 YouTube 发影片解释说，那个写有 Made in China 的部件是一个烧焦的雪佛龙车载收音机。卡特尔表示，被人当成是宣传战争的工具，自己感到梦想被践踏。卢宇光的微博目前似乎被关闭，系统显示博主设置只是展示半年内的微博，不确定是否中共当局下令封杀。造假影片亦已经在抖音下架。生活在台湾的波兰 YouTube 主斯坦就此接受自由亚洲采访，认为中共官方在卢宇光造假造成负面影响后，允许对卢宇光的批评声蔓延，甚至可能还关闭了他的社交媒体，显示在俄罗斯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中共有可能与工具人切割。斯坦说，独裁国家背后事实就是一堆自愿的投机分子，为了钱愿意做一切。卢宇光是一个很标准的投机分子，帮俄罗斯做辩护亦有风险，他微博被删是代表性动作，就算你是中共的大外孙，你帮不到他，他就会抛弃你，他亦不会不舍得，被切割亦是抵死。
俄罗斯10月10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二日，台湾立法院宣告成立台湾与乌克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协会在成立现场同乌克兰国会友台小组视像连线。乌克兰友台小组宣布将会在10月底到台湾进行访问交流。
据自由时报报道，由于网络信号不稳定，原定乌克兰友台小组主席梅列日科致辞，改由乌克兰国会议员克里曼科和克里亚捷斯基致辞。两位议员表示，因为乌克兰受到导弹攻击，导致梅列日科连线信号不好，好遗憾，这个就是乌克兰近来的日常。乌克兰在这里以肉身抵挡攻击和作战，台湾就在进行政治上的作战，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团结，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未来。乌克兰友台小组无惧中共威胁和干预，将持续拓展与台湾的双边关系。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